我们翻到以赛亚书，第49章，以赛亚书49章。第1节，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啊，留心而听。我们知道这一段圣经呢，是它发生的时候是对远方的人说话的。现在不是讲的以色列，现在也不是讲的以色列周围的环境，现在是给我们看到众海岛，而这些众海岛是远方的众海岛。所以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啊，留心而听。那么圣经里面的地理呢，都是以耶路撒冷做中心的，所以讲到远方，是从你站在耶路撒冷的角度来看天下的话，那么你看见有一些人在众海岛，而且呢是在远方。所以我们知道说，这里的范围呢，是从耶路撒冷开始，然后最后呢一直到地极。我们的主的话不是说你要从耶路撒冷，然后撒玛利亚，然后直到地极。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给我们看见有一种情形，神的话是一直带到远方，带到众海岛，要叫那些远方的众民能够听见。那么尤其我们读到第6节，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众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所以讲的远方是讲的外邦人，讲的近处是讲的以色列人。所以这里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以赛亚49章是给我们看见，从如果从耶路撒冷看天下的话，那有一半是远方的人，有一半的人在地极，但是救恩呢是一直要传到地极的。所以如果你从49章仔细来看的话，是很清楚的。然后呢，下面说，留心而听，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这个我是谁呢？我想我们以后几个礼拜我们会再提，但是今天我们很快的把它先把答案告诉大家。这里的我是指的弥赛亚说了，这里的我就是指人类的救主来说的。所以呢，这里主说，自从出母腹，他耶和华这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然后第3节，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那这个以色列不是以色列人的以色列，不是地上的以色列，不是今天有许多的国，有一个国家叫做以色列国，这里不是。这里讲的仆人，这里也讲的以色列，但这个不是指着圣经里面或者我们今天我们所知道的以色列民，不是的。我们知道说，你读旧约圣经，讲到以色列，一面是指着地上的一方百姓，还有指着我们的主自己说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读以赛亚49章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清楚。那么他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那么这里我们的主他的使命是什么呢？就是第5节，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所以这里很明显有两个以色列，一个是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是我们的主，还有一个以色列呢，就是这里告诉我们是以色列到他那里去聚集。所以有两个以色列，一个以色列乃是神的仆人，乃是弥赛亚。那么弥赛亚他的使命是什么呢？就是到了时候他的百姓要到他那里去聚集。所以读圣经一定要小心，尤其读到以赛亚49章的时候，我想这是最困难的一件事。大家的观念里面就一个以色列，他不知道说还有两个以色列。那么细节我想我们下一次再去解释它，但是我们先把重点把它点出来。 所以我们知道说，弥赛亚的第一个使命就是他的百姓要到他那里去聚集。那么这件事情果然应验了，就是1948年的时候，我们知道以色列果然复国了。所以我们说这件事情，就应验了什么呢？就应验这里圣经的话，到了主要回来以前，他要招聚他自己的百姓。所以这个故事呢，是从1948年5月14号就已经开始了。那么然后呢，他说这件还是件小事，为什么呢？因为你读了第六节，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是众雅各、众支派复兴，是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所以1948年以色列复国，这是件小事。有一件事情比这个更大的，那个更大的是什么呢？他说我还要使你做外邦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所以很明显的，我们的主有双重的使命。一面来说，他要招聚他自己的百姓，这个招聚从1948年已经开始了。但是另外一方面，他要是人类的救主，所以救恩一定要传到地极。所以我们知道，对以色列人讲，他们是近处的，他们是神和他们立约的。但是现在呢，我们知道说神要和他的，所以现在呢，神要。弥赛亚还有另外很重要的使命，就是他要把他的救恩带到地极。所以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就告诉门徒们说：“你们要去，而且告诉他们从耶路撒冷，然后呢，经过撒玛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所以福音呢，永远是从中心打到圆周的。为什么从耶路撒冷看天下？因为福音，我们的主在耶路撒冷钉十字架。”所以救恩是从那里出发的。你记不记得在十字架上有，在十字架上有个牌子，上面写着犹太人的王，这是讽刺的一句话。那么，然后下这个，然后呢，一共用3种语言来写的，一个是拉丁文，一个是希腊文，还有个希伯来文。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当主钉十字架的时候，你看见说是希伯来文所代表的宗教世界，加上希腊文所代表的文化世界，再加上拉丁文所代表的罗马政治跟军事的世界，联合起来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主是在十字架，是在耶路撒冷被推到城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主自己的话怎么说呢？他说：“我若被举起来，意思是他如果被钉十字架的话，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所以耶路撒冷是我们的主丧命的地方，耶路撒冷是我们主受苦的地方。但是因着他若被举起来，他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所以现在当你从耶路撒冷看天下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不错，一面来讲，主为我们命丧在十字架，全世界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呢，就好像一幅很美丽的图画一样，这个有一个农村，这个在苹果树上有很多的猴子。后来农夫想了一个很好收成的办法，就是你怎么样，你不要爬到老，你不要爬到这个葡呃这个呃，你不要爬到树上去摘苹果。那么因为很这个苹果这个猴子已经跑来跑去了，所以他们想了个办法，就是把石头呢往上丢。所以当你石头往上丢的时候，这个猴子就有样学样，它也摘了葡萄，也摘了那个苹果，就往下丢。所以结果的图画是什么呢？就是石头上去，苹果下来。这就是十字架的故事。十字架是恨神到了最高峰，结果也是神爱人爱到了最高点。所以一面你看见是恨上去，结果爱下来，他要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所以弟兄姊妹，从耶路撒冷，然后呢，到撒玛利亚，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为什么？因为那个整个的行程，整个的那个福音传递的过程，就是以赛亚49章所给我们看到的。 所以我们的主他不光是和1948年以色列回国复国发生关系，他更是人类的救主，他的的确确要把我就的的确施行他的救恩一直到地极。好了，那么到底在地极在远方是什么样的人呢？是哪些人呢？所以等到，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说，这些到我们要问说，到底他的成果是什么？他有没有办到这件事？所以这个就是第12节，看啊，这些人从远方来，这些人从北方来，从西方来，这些人从秦国来。他说：“我若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民来归向他。”好了，那如果是指着来到耶路撒冷，这里有两个意义，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说，他们终于回到他们的故乡。因为在1948年的时候，你看见吗？以色列复国了，然后有106个国，他们就从106个不同的国家，他们就回到了耶路撒冷，就回到了以色列。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果然这个预言应验。这个预言是什么预言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在1948年的时候，以色列要复国，那个时候，你看所有的百姓就要回到他的面前。所以那个时候有个回乡潮。大概从1948一直到1952，就在那一段回乡潮里面，那么从106个全世界106个，包括纽西兰在里面，就他们果然就回到了耶路撒冷。所以这个是指着我们的主他怎样是以色列，而让以色列来到他那里聚集，这是第一件事情。那有一件比这更大的是什么呢？有一件更大的事就是第10节，不饥不渴，炎热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因为连续他们的必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泉旁边。这个水泉当然只是救恩的水泉来说的。那这个救恩的水泉，你要问主在哪里钉十字架的，那么那里就是吸引的中心。所以现在我们知道，每次来到耶路撒冷，就是来到十字架的救恩的泉源旁边。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哪些人能来到十字架，哪些人来到耶路撒冷，哪些人来到整个救恩的中心呢？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一回是从远方来的，因为福音已经到了地极了。那么你如果知道说有人从纽西兰回来了，你就知道回到耶路撒冷，你知道你肯定的晓得，那么这一班人你肯定的晓得说他们是从远方来的。如果你知道有一帮人在中国在开封，他们道道地地的犹太人，从12世纪就到了中国，结果到了1948年以后，他们若回到耶路撒冷，回到这个特拉维，回到以色列的话，那你怎么说？你怎么形容他？这些人从哪里来的？这些人是从远方来的，这些人从北方来的，从西方来的，这些人是从秦国来的。所以这个预言是很清楚，很清楚的应验在1948年。如果大家不相信的话，你们今天到特拉维去吃饭，就特拉维很多中国馆子，你到那中国馆子你去吃饭，你不要问他你姓什么，他一定姓赵。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在12世纪，这一批犹太人到了中国，那时候皇帝刚好姓赵，所以他们就姓赵。而且呢，特别在开封那个地方，他们有一区是专门皇帝给他们的，就让他们居住在那里。那一直到现在还有他们的后裔还在那一带，所以你就晓得说，这里所讲的这一段的预言乃是应验在1948年，果然这些人从远方回来。你如果听说他从纽西兰来的，你就他一定从远方来的，这个不是从伊拉克，这个不是从欧洲回来，不是。所以整个这里的范围是个世界性的范围，明白吗？在这里你读到这段圣经，讲到福音最后他达到送到什么地方的，送到地极的。所以要记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主当他复活以后，他说你们要去，要往普天下去。所以这一段圣经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但是因为主的工作是双重的，那一面他是召聚以色列人到他那去聚集，这是1948年的事， 还有呢，因为他要把福音送到地极，所以我们这些人就来到了救恩的泉源。那这些人呢，是从远方来的，这些人不是靠近以色列，这些人是老远老远的地方来。那么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是看啊，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这些从秦国来。那我想稍微我们说一点圣经中的地理，圣经中的概念，这样讲到北方一定指的安提阿，一定指的叙利亚，指的南方一定指的埃及。所以如果讲的东方，普通只讲东方的话，那么一定指的伊拉克伊朗这一带，西方那就指着欧洲，特别东欧这一部分。所以你知道说圣经只要讲东西南北，尤其比方说你读的但以理书也有个南北朝，中国历史有个南北朝，那么圣经里面也有个南北朝。那那个南北朝，那个南朝是哪里呢？南朝指着埃及说的，北朝呢指着叙利亚说的。但是呢，如果圣经里面讲到远北北方，就是讲的北方，或者讲到远方的北方，或者远方的南方，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已经不在那个小小的范围里面了。那么好，我们要问的到底这个东西南北，这个远东远西，我远南远北是怎么算的？那我们要回到圣经，你看见神的话是很准确的。我们好不好看看这个以赛亚书第43章。我们只有在这个架构里面，我们才会明白到底这段圣经是讲什么。以赛亚书第43章，第5节，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招聚你。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那这一段是另外一段圣经中的预言，是很奇妙的，可以说在我们的眼前就应验了。那么简单的来说，这里43章这里讲到不要害怕，当然神是对以色列说的。为什么不要害怕呢？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当然以色列有害怕的原因，为什么呢？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所以1948年的时候，果然很多的人从伊拉克、从伊朗就回去了。这个就叫 Oriental Jews， 就是指着东方的犹太人说的。那他们的脸色也这个面色，还有他们的样子，跟中国人差不多的。啊，如果你到耶路撒冷去看的话，那有的犹太人是因为在西方待太久了，在欧洲待太久，所以他是白的。颜色是白的，样子也跟但是呢，如果大家到耶路撒冷去，你会发现那些犹太人其实长得跟中国人很像，所以这个叫做东方的犹太人。然后呢，还有呢，又从西方召聚你，所以的确有的人从欧洲回来的，所以我们都知道很多的欧洲的犹太人就回到了以色列。所以如果你从这一段圣经，你就知道说，在当初1948年的回乡潮里面，你看见从东边回来、从西边回来没有太大的难处，但是有两个方向有难处。哪两个方向有难处呢？就是第6节，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那我们刚才讲过了，这个北方如果是指的叙利亚，南方如果指的埃及的话，那么是不是指着那当然指的有的从叙利亚回来，有的从这个埃及回来，果然没有错，的确他们从那些地方回来了。但这里不是这里的意思，这里是更给我们看见这里的北方是远远的北方。所以你看见吗？我要在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女从地极归回。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这里的北方是远北，这里的南方是远南，不是指着叙利亚，也不是指着埃及说的。好，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远到底有多远？ 什么远多远才叫做远？所以要记得，我们还是要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用圣经来解释圣经。那首先呢，我们要问，这里南方是指的南方的地级来说的。那么南方的地级到底是什么地方？你要看圣经有没有用过这样的词。那我们好不好看一看马太福音？我们看看马太福音。第12章，马太第十二章。马太第十二章，啊，第，对不起，第十二章，42节。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那么弟兄姊妹很清楚了，这里有一个人，一个女王，她是从南方来，她不光是从南方来，而且是南方的地级。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这个人是谁，你读旧约就知道，指的旧约示巴女王来说。那我们要问示巴女王从什么地方来的呢？示巴女王是从以索比亚来的。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从耶路撒冷你往南走，走到以索比亚的话，你就算到了地级了。所以这个不是到埃及，你要往埃及你还要往南走。你知道吗？圣经里面不是有一个太监吗？然后呢，他在那读以赛亚书，然后这个谁去靠近他，腓力去靠近他，他那个时候坐车大概就2个礼拜。如果到埃及不需要2个礼拜，他是到这个过了这个埃及再往南走，就一直往南走到什么地方呢？一直走到哪里呢？一直走到这个以索比亚。所以我们知道，如果今天你往南到了以索比亚，那就不是南了，那叫做远南，那已经算到了地极了。所以现在你就很清楚，这个就是圣经告诉我们，你只要到那么远就算是远南了。好，那如果大家今天找一张地图，你找到耶路撒冷，然后你拿一支尺，你往南边走，你沿那个往南走，你然后到一个地方，你很自然就到了以索比亚，然后你量量那个距离，你量了距离以后，你就知道那个应该是相当于1400英里，我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1400英里。所以这个距离是代表什么？如果你只要走往南走1400英里，你大概坐车坐马车，大概坐太监的车2个礼拜，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大概就到了南方，到了什么地方，就算是到了南方的极处，就到了远南了。好，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说，在刚才我们所读那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2个地方啊，你叫以色列人不能回来的。那一个呢是远南，所以很明显，那指的以索比亚说的，这是一个，这以索比亚说的。那么果然一点都没有错啊，你如果仔细去看历史，你就很清楚啊。自从以色列回乡朝以后，你看别的地方他们都回来了，以索比亚人不让他们回来，因为以索比亚的国家是个左倾的国家，所以我们知道说只有一度他们怎么样就不让他们回来了。但是你看神对于南方的人，对这个南方怎么说呢？说不要拘留。那神说不要拘留，你就可以放人不可。所以你还记得吗？等到有一度这个整个这个伊索比亚政权在那摇动的时候，然后以色列就派了几架的747的飞机，然后就到了伊索比亚，就把这些人把他们抢救出来了。那么因为伊索比亚人很穷啊，所以他们那个时候他为了要装很多很多人，像装沙丁鱼一样，所以就把所有的椅子通通拆掉。那么然后他们就挤在那个飞机里面，好几部好用747的飞机就把他们运回来了。那么他们实在是很瘦很挤，很所以可以挤很多很多的人，这样的话呢，我们那一次的空运就有一批人就回来了。所以我们知道这段圣经就应验了刚才我们说这个预言就应验了，就是刚才我所说的这个行动就应验了刚才所说的圣经，一点都没有错。这是90年代的事情，这个已经过了差不多40年以后才发生这件事情。那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预言果然在那个时候应验。 但是这里不只给我们看远南的，这也给我们看远北啊。所以他说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北方一定要交出来的。那么好了，那么如果远南是指的耶路撒冷往南走1400英里，你如拿尺往南走的话，那现在你往北走1400英里，到什么地方呢？就到了莫斯科。所以你看见吗？神对莫斯科怎么说呢？你要交出来，你要交出来。我们知道美国有几个新闻台，有一个新闻台叫做 CBS。CBS 有一个记者，他那时候刚好在莫斯科，他就听见有一天戈巴契夫怎么说呢？戈巴契夫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呢，一定要吵着走，吵着走。我是在烦了你们。”就在他说那句话以后。你看见本来每一年如果以色列人他们要申请回到耶路撒冷一定是不可以的，那最后他们没有到耶路撒冷，最后都到了西伯利亚。所以你看见他们怎么样都扣住他们，怎么样就不肯放。但是很稀奇，不知道为什么在1889年一夜之间忽然间柏林围墙就倒塌了，到现在没有人能解释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很明显的神对戈巴契夫说交出来。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最少差不多100万的犹太人从苏联回来。那从苏联回来这100万人，那跟伊索比亚不一样，伊索比亚是又瘦又小，这些又胖，这些人胖得不得了，又很重。但是呢不要忘记这些都是人才啊，他们回来这些人大概所有的科学家可以他们可以变成一个非常可以这个所有的人才可以说是一个大学里面一个学术机构里最顶尖的人物。那么而且他所有读音乐所有这个会音乐的人会乐器的人他们可以组织5个最好的交响乐团。所以你知道说那个时候呢每26分钟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么你看就有飞机从苏俄就飞到了特拉比。所以你看见本来以色列人只有几300多万的犹太人，那忽然间来100万是从欧洲的的确是苏俄的犹太人，他们很多是拿博士的，结果到了耶路撒冷他们没有别的事情做，只能去扫地。为什么？因为的确那个需要太大了。所以我们说到了90年代的同时发生一件事，是两个极端的，一个是苏俄，另外一个是伊索比亚。伊索比亚穷到一个地步，他们从来没有看过电视的，所以好不容易到了以色列，他们终于看电视，很开心的，一面看电视一面扫地。然后忽然看见电视里面起火了，那么你看那个人呢，因为从那看见起火很紧张啊，就拿着扫把就把那个整个的电视机把它敲碎了，因为他以为他里面起火了。所以你就知道那是最穷最穷。如果大家今天到以色列去看，你看那些皮肤比较深色黑的，你知道说他们一定从伊索比亚回来的。所以你想想看，现在清不清楚？圣经里面讲的远北是指的什么？指的今天的苏联说的。今天远南是指的非洲，尤其到了非洲那一带来说的。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如果你以耶路撒冷做中心，你以这个1400英尺做半径，你所画出来的那一个范围，那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只要在这个范围里面，通通是近的；只要到了这个范围的边缘或者以外的，通通是远的。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去把这个画的话，你就知道说中国在不在。你知道美国在不在里面？你知道是加拿大在不在里面？墨西哥在不在里面？你就知道说圣经里面启示的舞台，乃是指着以耶路撒冷做中心，然后你大概1400英里做半径，就是意思就是说，你从耶路撒冷到以索比亚的距离做半径的话，你画一个圆，你知道这个范围里面就是圣经所启示的世界。但是实质的世界比这个大得多了，但是圣经是用这个来做舞台，用这个来做平台，来让我们来启示他的自己。所以讲到预言的时候很清楚的。所以我们如果要明白以赛亚49讲到这些人从远方来，那请大家记得这里的东西南北 怎么样都不是指着什么，都不是指着近东来说的不是。因为如果你只到了叙利亚，只到了以埃及，你福音传的还不够远。我们的主的话是说，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然后撒玛利亚，然后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要传到地极。那么弟兄姊妹，什么叫地极呢？地极就是说，你只要能够传到以刚才我说的那个范围以外的，那个就是远方，那些就是海岛。所以你读到49章的时候，大家要有这样一幅的图画。因为这个福音乃是送到地极的，乃送到远方的。所以，等到你看见12节的时候，看啊，这些人从远方来，这些人从北方来，从西方来，这些人从秦国来。好，不管怎么样，现在秦国是不是指中国，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你就知道说，这里不管是北方也好，西方也好，东方很明，东方你看见这个东东从远方来，都是从，因为前面明明说他们是从远方来。那么因着这个收获是个这么大的丰收，所以你看那个结果是什么？那个结果是惊天动地的结果。怎么能说惊天动地呢？因为下面怎么说？诸天呐，应当欢呼；大地啊，应当快乐。所以这里的回来不是普通的回来，这个回来是世界性的，是震惊全世界。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回乡以后，这的确震惊全世界。然后等到你看见这么远的地方，你看见忽然间，你还记不记得1989年那个？我们知道说，忽然间一夜之间，那个整个东欧的整个东欧就这个骨牌效应，一个一个就通通就倒了，莫斯科帝国一下就瓦解了。你看见福音很自然就送到了苏联。好，这个几乎这个几乎是实在是叫人没有办法领会，一个完全一个无神论的国家，结果现在你看福音能够竟然能够进到那个地方去。所以你知道，这个就是从北方，就是远的北方，他们从远的北方来，为什么？为你就看见说很稀奇，在人来看，莫斯科帝国摇不动的；在人来看，铁幕是摇不动的；在人来看，那个柏林围墙是应该永远站在那里的。结果谁会知道，忽然之间倒塌了，做梦也没有想到。所以我们知道，忽然间可以说对整个那一代的世界是一阵的错愕。但事情怎么样？事情果然是发生了。而这个事情是一定全球性，这个事情一定是惊天动地的。那么如果这些人能回来，尤其你看看是个完全是一个无神信仰的国家，像苏俄那样的国家，结果居然福音能够进去，你看见这不是个惊天动地的事吗？所以这里说，诸天呐，应当欢呼；大地啊，应当快乐。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如果你要问说这些预言的应验是怎么应验的，那应验的话不是一点点应验，不是的。你知道中国刚这个刚刚福音传到中国的时候，你知道西教士到中国有多辛苦吗？他们大概有的要9年才救一个灵魂，有的11年才救一个灵魂。因为那个时候中国人可能不可能接受福音，根本当然跟有很多的原因在。我们将来会提到为什么中国人抗拒福音，有他的道理。因为整个的大环境对他们来讲刺激太深了，所以你能想，你可以在那里做工，你可以花很多钱，你可以办很多医院，但那个时候一个人得救是要好几年。你说这个人你要好，你在那努力了9年才一个果子，11年是一个果子。但是弟兄姊妹，现在你觉得稀奇不稀奇？我们不知道到底，我就光是官方的数字，光是官方在大陆官方的数字最少是4600万，这是很保守很保守的数字。那现在我们要问说，这些人到底从哪里？为什么今天人那么容易就信得主呢？所以我记得我印象很深刻。等到我第一次到北京，就刚好是圣诞节，圣诞前夜，刚好就在那个很有名的一个城墙的前，这个城门的前面。那么那个城门是从前我们知道，这个城门里面可以说就是城门里面，那可以说就是这个所谓满人他们所在，普通的汉人不能够进去的。但是那些进京赶考的人通通是在城门的这一边，通通在城门的这一边。 所以如果今天大家去，你可以看见有一些老字店，可以说通通在那，通通在那一带。但是你做梦也，你有的时候你觉得好像你不会想，你不会相信。你不会相信说，居然就在那个广场那里有个很大很大的圣诞树，这个叫人很难很难想象的。尤其当我飞机刚刚降落在北京的时候，那么这个刚刚落地的时候，那听到的音乐是圣诞音乐。所以我们不管今天你怎么来解释整个的你不知道怎么来解释它，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说。的的确确没有疑问的。如果今天你看，自从1989年以后，你看见有许多事情发生了以后，那么你就会想起来，为什么怎么会忽然间这个世界改变了呢？本来大家是敌人，现在大家做了朋友了。本来大家觉得这件事完全不可思议的，那么大家都争先恐后在那里做，为什么？这个世界莫非是变了？现在不是，现在一定有一个局面是震撼了整个的世界，改变了整个世界，所以它是惊天，它也是动地的。所以这个预言的应验不是普通的，不是说哦，今天我们得救几个人，有几个人受浸就应了这段圣灵，不是的。很明显的，你看见说圣灵做了很奇妙的工作。那么这个工作什么？这个工作就是给我们看见说，给我们看见说。诸天呐、应当欢呼，大地啊应当快乐，众山呐、应当发声歌唱，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也要连续他困苦之民。只有神知道在哪里有一般困苦之民，神释放了他们。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明白49章，你就知道说这里面所讲的故事是远东的故事，是远北的故事，是远西的故事。那么我们所说的中国，刚好就在这个范围里面。我们所说的中国，刚好可以说就在地极的这个范围里面。所以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要有好几次的时间来看，从圣经来看中国。我们首先要以拿主的话来做基准。我们用神的话来解释神，我们不敢用自己的话去解释它。像刚才我们说的圣经地理也好，东西南北也好，你看你就知道说，现在我们就很有把握的，我们知道说，这些人从远方来，这些人从北方来，从西方来，这些人从秦国来，一面指着1948年那个时候的整个的回乡潮来，一直到1990年代的回乡潮来说，那么弟兄姊妹，你就很清楚的知道。那个时候的确有一批人从开封回到耶路撒冷去，那么你的确知道从苏联有一批人到，从缅甸有一批人去了，所以不管怎么样，这些人回来，你知道他们从远方回来的。但不止如此，等到你看见福音竟然能够深入苏联，福音能够深入全世界每一个角落，那这证明什么？证明说现在你看这些人来到救恩的泉源旁边，他们从哪里来的？他们是从远方来的。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如果从圣经来看中国，那就是从神的旨意来看中国。我想我们看他的过去，看他的现在，看他的将来，那这样我们就能够知道说神怎样在历史中运行，神怎样在我们不知不觉里面，在整个大的历史里面运行。所以当我们把历史打开，当我们从圣经角度来解释来看它的时候，本来我们不清楚的不明白的，我们豁然开朗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局面是个大的局面，这个眼光是个全球性的眼光，或者说这个格局是一个世界性的格局。所以我们要知道，很多圣经的预言都应验了，没有错。像我刚才讲过的，有的时候有的应验，比方说圣经里我们讲过，圣经一共有1800多个预言，而且我们知道整个 你如果把它整理起来的话，大概有有大概有590个重大的事件，结果570个已经应验了，所以只剩下20个还没有应验。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看圣经中预言奇妙的应验，我们就可以证明，我们可以足足可以证明说圣经的的确确是神的话。所以我们讲到圣经看中国的时候，那我们能够从主的话里面，然后我们再对照整个的历史，中国是很长5000年的历史，我们就可以看见神是怎么样在历史中行走。他不止在西洋历史中行走，也在中国的历史中行走。那但我们现在在断定这个秦国是指的中国以前，我想我稍微提及几件有趣的事。如果大家读圣经的话，有的人读圣经，尤其读到创世纪，那么大家问一个问题：到底伊甸园在什么地方？因为伊甸园那里有4条河，所以有些在四川住很久的朋友呢，他忽然就想起来，他这个伊甸园应该就在四川。所以呢，你当初你在伊甸园里不是4条河吗？所以他们在四川也可以找到4条河，这个其实不是很困难的。所以现在你不要觉得是说笑话，有的人就是非常非常认真，一直在那里研究这件事情。那么当然，我们今天这只是一个猜想而已。那么当然，根据我们对于圣经的认识呢，这个四川呢，就是说伊甸园如果在四川的可能性几乎是微乎其微，原因非常简单，因为这里讲到伊甸园的时候，每条河经过哪里，这个都有，就是都讲得很清清楚的。比方说，一条河叫伯拉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所以幼发拉底河怎么样都不可能流入中国。还有呢，底格里斯河也怎么样都不能流到中国，这是第三条跟第四条河。那我们说过，第一条比逊河已经发现了，那比逊河从哪里出发源的呢？是从麦迪娜，就是沙特阿拉伯的麦迪娜出现，流一直流到科威特，所以是这样流的。那么而且呢，根据这个比逊河呢，如果你沿着那个，它第一个它是环绕哈菲拉全地，那哈菲拉在圣经里面只是沙特阿拉伯说的，这很清楚。还有呢，你如果沿着那条河走的话，你会找到金子，没有错啊。你沿着那条河，在麦地那附近的确果然找到金子了。那么你说现在河我怎么看不见呢？因为这个河已经埋到什么沙漠里面去了，所以科学家们就用从外太空可以照出照片来，那么你可以知道，他们有办法知道说底下是不是埋藏了一条河。那果然是像长江一样的河，很宽的一条河，那么那个时候的确是流过了整个沙特阿拉伯。那大家就很纳闷，沙特阿拉伯不是明明是沙漠吗？怎么会伊甸园？伊甸园应该是乐园才对呀。所以科学家们他们就去找这个所谓的这个花粉的它的化石。从花粉的化石呢，可以知道说，在几千年前，在沙特阿拉伯不是像今天一片的沙漠，不是的。那个时候可以说，到处都是的，因为你如果有一条河像长江大河这样流过的话，你知道说那个地方绝对不是。那为什么会变成沙漠呢？因为根据圣经，等到人犯罪以后，地受了咒诅，就长出荆棘和蒺藜来，所以今天的情形自然变成这样的情形。所以如果你根据今天科学家们所发现，的确是哈菲拉这个有金子，那个金子应该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俄斐黄金。你知道所罗门他为什么喜欢在以群加别那里有个海军军港？他的目的不是，他的目的就是要去淘金去。然后你往南走，没有多久，在沙特阿拉伯登陆就有俄斐黄金，那么那里也有宝石，那里也有也有珍珠等等。所以就像圣经里面所形容的一样，所以不错。这个你我们希望说这个，我们希望说。这个伊甸园是在四川，而且现在很多人可以证明说，有很多有趣的证明可以证明给我们看，但是呢，我们知道按理来讲，创世纪一开始会讲的中国，因为是四川嘛，但是其实呢，不是，啊，这个是就着我们所知道的可能性可能就不大，但是我们知道还是有一班弟兄姊妹，他们还是在那里追究，还是希望追踪，希望能够找到更好的答案，我们当然希望他们能成功。好，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如果你读全本圣经最早的一卷圣经，你一定读到东方的博士。 那么这个东方的博士到底是哪里来的？我们普通的印象是执着哪里的？我们普通印象都执着伊拉克，或者是执着伊朗这一带，因为很自然的，我们知道是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去以后，那么当然那个民数记呢，很自然就也被掳到那一带。那么那个时候呢，一定有一些这个观察星象的人，他们就读到圣经，因为圣经里面有一个预言，就是巴兰的预言，说有星要注意雅各，然后呢。有账，那么就告诉，如果你真的看见一个星出现了，你这犹太人的王就降生了。所以这几个博士就是因为他们是观察星象的，然后他们又明白了圣经，所以他们不远千里就到了什么，到了耶路撒冷来朝拜主耶稣。所以这个就是马太福音的故事。但对有一般的基督徒来看，他们认为说这几个博士啊，应该是从中国来的。那么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吗？这个特别是有一个中国的富商，这大概是1949年代的时候的事情。他长期住在汉口，很有钱，他的名字叫李瑞，李是木子李，瑞是瑞丽的瑞。那么到了1949年的时候，他就移居到上海，然后忽然就病了一个多月，而且是重病。那么就，但是呢，他虽然是富商很有钱，但他很有学问的，他懂得希腊文，他也懂得希伯来文。那么他的确有一个意愿，就希望能把圣经重新把它再把它翻译一次，希望翻译得更准确。所以在床上的时候，他就读圣经，就是有一天就在病床上，他就读到这个，读到什么呢？读到。第二章这里告诉我们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然后后面又出了一又讲了一次，他们听见了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心，果忽然在他们前头行，忽然在前头行。那对我们来讲，不懂得希腊原文的人，就是东方就是东方的。哎，他因为懂，他因为有底子，他是这个东方啊。同时也可以，一面是指东方，另一面指的早晨来说，清晨。所以，如果是清晨看见他的心的话，那现在问题在这里了，因为那个时候呢，中国的首都在哪？中国首都在长安，就是今天西安。那么，你如果大家仔细去查地理，你知道这个西安呢，跟耶路撒冷的纬度是一样，几乎是一样的。这个西安的纬度是34.26488。这个耶路撒冷的纬度是31.7857，所以几乎可以说是完全也是一样的。那么这个整个的耶路撒冷跟西安，这个耶路撒冷跟西安，这个它这个到底中间时差有多少呢？刚好是5个钟头。所以如果主耶稣是半夜降生的话，那如果半夜降生的话，那么根据李弟兄，这个李瑞弟兄，他的感觉觉得，那么这个东方博士应该在清晨看见的。如果这样的话，那巴比伦就不对了。如果他们是从巴比伦伊拉克来，这个就不对，这个完全不对了。所以呢，只有如果真的是清晨之星的话，那么这几个东方博士应该从中国来的。那我只是告诉你，这是很有趣的解释，是不是我们不知道？是不是我们不知道？因为就刚才说，这个所有的可能性太多了，因为这个并不像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么简单。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这是为什么，你知道说有一般弟兄姊妹他们会以为说，这里的他们会以为说，这个几个博士呢是从东方来的。好，那么这是两个插曲，我稍微把它放在这里。那现在呢，我们还是要回到刚才的，就是以赛亚书49章。那现在我们要回到秦国这两个字，就是12节，49章，如果两节是圣经，是应该是861页。这个第12页，看啊，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那么到底秦国是指什么地方呢？因为这里的秦国在原文是西尼， 这个"悉尼"这两个字，我们知道说这个，今天普通人称中国、称中华民族、称中国人的时候，希腊人呢称他们称我们叫希乃，然后犹太人呢就叫悉尼，一直到现在一直用"悉尼"这个字。罗马人呢是拉丁文叫希瑞，印度人呢叫支那。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从秦国来，这个悉尼这个，因为它是希伯来文，那希伯来文里面呢，我们知道这个秦呢，就是中文普通英文应该 ch， 你讲的秦，如果要发那个音的话，但以希伯来文没有那个音的，所以它用 s 来代替，啊，所以不是钦呐，不是支呐，不是奇呐，或者是震旦，不是，现在变成什么？变成悉尼，悉尼。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应该是指着中国来说的。那中国英文的 China 这个字呢，是从哪来？是从法文来的。因为法文，我们就要讲到这个中古世纪文艺复兴的时候，那么是从法国开始带头的。所以这个词呢是从法文讲。那法文不要忘记是拉丁语系的。所以呢，那么如果你按照法语的读音的话，那么那这个因为原来是什么？原来就这个法语是 chine， 那如果你按照法语的读音的话是 xin， 但是呢，最后你如果按照美国，你从英国人角度来读，要发 chine 的话，就后来就变成 china。所以所谓支那、china、秦，实在说来都是指着，应该都是指着中国来说。所以你读这段圣经应该没有太大的困难，应该是指着秦国说的。但是呢，这个圣经学者提供了两个可能，还有一个可能是什么呢？那就是指着西乃山里有西乃山一个地方，还有呢就是黎巴嫩的海边有一个地方叫信，有一个地方，所以这个好像都是可能的。那么最有趣的呢，这就是为什么你如果今天读什么圣经导本啊，或者其他很大很大参考书的话，那么很多时候他们都提到，就是这里的秦呢，应该是指着这个在埃及的一个地方。埃及的地方呢，其实是今天阿斯旺大家都很有名嘛。如果你今天坐尼罗河，你要往这个坐尼罗河由泛舟的话，一直往上游走的话，你会到阿斯旺这个地方。那个地方当初曾有一度是犹太人的殖民地，犹太人殖民地，所以很多人觉得那个也是非常的可能。那么还有呢，大家对于这个翻译秦国很有意见，因为第一个要问说这是和合本的圣经，和合本的圣经是谁翻译的？和合本圣经是一般西教士翻译的，那么尤其翻旧约。那么有一个地方叫 Goodrich， 中文翻的富善，那么他们一共花了29年才把整本的和合本圣经翻出来。但是不要忘记啊，这和合本圣经翻出来以后，因为它是官话的，所以最后真翻出来以后，你知道现在成就了什么结果吗？今天如果大家读英文的话，你看见你不可能是大家齐声朗读，同声朗读是不可能，因为有的人是 NIV， 有的人是这个翻译本，有那个译本，不可能。但到现在为止，在中国基督中间，你有可能齐声朗读，因为大家都读和合本。那么虽然很多人想改进，希望能把和合本弄得更好，但到现在大家你怎么说，大家还是用它。所以你知道 Goodrich 这位弟兄，实在说来，他实在是有意向。当初他很有学问，他这个文言文各方面都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最后呢，甚至于有人希望他能够在这个文化机构或者在政府机构或者在外交界能够有一番的作为，他怎么样都不肯。所以他好白白的，他从十几岁，他十九岁起来，他十九岁他就是个白头发。所以一直做到80几岁还是白头发，那最后呢，他终于完成了这个艰巨的工程，最后终于把整本的这个和合本，把它翻译完，当然还有其他的。 翻译完了以后，这个胡适先生是提倡白话文的，他觉得非常的惊讶。他说呢，这个整个的官话和合本呢，可以说是什么？可以说是，这个可以说是，怎么讲？可以说是，这个不是那个时候文化，不是那个时候不是五四运动嘛？他说可以说在整个运动里面的尖兵，他用了这个形容词。他的这个可以说是西教士们给中国一个最大最大的，最大最大的贡献。他是无论浅析，就是各方面来讲，他说你没有话讲。那当然，你想啊，经过了29年的结果，才翻成这一部分的圣经。所以当然，你讲到有他们把这个秦国，把这个中国，这里说有些从秦国来，那么所以有人就认为说，那么是不是这些人呢？因为他们在中国，他们又是中国的传教士。所以呢，为了吸引中国人，那么就把“中国”这个字放在说这些人从秦国来，所以的的确有这样的质疑。不过这样的质疑呢，可以说一点可以说很快的就还就就你一下子就过去了。原因很简单嘛，就是说其实呢，在16世纪的时候，还没有我们叫这个傅善翻这个圣经的时候，是从1890年到1890年到1919年，所以一共29年。所以你想想看，这个1890年那个时候才翻译，但那个以前你要看，你去看那个圣经学者是怎么来，你在中文之外，那怎么来解释这一段圣经的？那我们知道说，对于旧约的权威。毫无疑问的，有一套，有怎么一共10本。那现在你在网上都可以找到，那就是这个 Kill and Delish，一个基尔和这个德利士这两位学者。那么他们的确是旧约圣经学。你今天不管到什么地方，我不管到哪里，一定要带着这一套的，因为你要懂得旧约的话，就是旧约的原文，他们的确是权威的。那么这个德利士就说，这个没有疑问，这里的的确确就是指着中国说的。他说，你从各方面来看。很明显就是指着中国来说的，那么还有其他的学者也这样，那么尤其呢，我们知道讲到以赛亚书，很多新派的神学院认为说，这个以赛亚书可以说是有可以说分成两段，可以说两个作者，前面39章是一个作者，后面27章是另外一个作者，那你每次你就要看见有人这么说，他一定是新派的。所以你每次翻圣经，你翻一本圣经注解，你只要问说到底他是不是信仰纯正的，你就要看他怎么相信。他如果相信说这根本是两个作者，那么你就知道他一定是新派的。那么有一个很有名的杨格弟兄，杨格弟兄他也是个很有名的学者。那么他等到再来读以赛亚书，他很清楚告诉我们说，这里的秦国应该就是中国。没有疑问的，你就好像亚碗指的希腊来说，圣经很多地方很容易断定的，所以这个不应该有这么样大的困难。那为什么会大家有一些的疑问？为什么有的时候你如果读参考书的话，刚才我说过有另外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是信就是一个是黎巴嫩海边的，还有一个或者西乃山，他们说还有的呢，就说就是刚才我所说的。就是尼罗河上游，靠近尼罗河上游有一个地方叫 S1， 那么曾经有一度那里算犹太的殖民地，而且那里你看见那个本来有过犹太圣殿，那么圣经里面也讲过这件事情，所以呢，那么这个是可能，那么还有一个可能呢，应该是指着中国来说。那么为什么有一度慢慢很多圣经学者比较倾向可能是 S1 呢？那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自从死海古卷发现了以后。那死海古卷的抄本是蛮可靠的抄本，那么死海古卷的抄本里面呢，那么它的这个讲到这个悉尼的时候，它这个拼音啊，它这个字，这个字母里面呢，就刚好和普通一般传一普通大家所根据的一个抄本，这个抄本呢是我们普通这个我们普通所根据那个抄本呢，是这个叫什么？叫做我们普通叫做马索拉经文的，因为我们的犹太人呢，有一般的学者叫马索拉学者，细节的我不去说他。 然后他们呢有一个抄本，那个抄本又叫列宁格勒抄本，是在那个地方发现的。所以当德式当德式呃当这个就是德力士还有这班学者，他们当初所根据的圣经的翻译，当然是根据那个抄本。那根据那个抄本，很明显是悉尼。如果是悉尼的话，一定是中国，没有疑问的。但是呢，刚好在死海古卷里面呢，结果里面有一个字母不一样。那个字母如果不一样的话，那就表示说比较大。那如果这样的话，大家就比较倾向，很可能是指着阿斯旺说的，指着那个地方说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慢慢的有这两个说法。如果大家进去去查参考时，会有这种情形。所以现在问题就是，现在我们要哪个比较可靠？但是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马索拉这个经文，这个经文的版本，这个抄本呢，我们知道，我们晓得说，这个抄本如果和这个七十一本是希腊文，翻成希腊文，如果把它对照的话，那么学者们公认说马索拉经文是比较可靠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如果根据它的可靠性，那么现在你，因为现在有另外一个抄本，就差一个字母而已，差一个字母，而那个字母呢，你放进去又根本就叫你，很明显的就好像叫你想到可能是 Aswan，就不可能指的中国来说的。所以现在呢，这就是为什么有这样不同的看法。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读圣经非常的清楚的，我们读主的话，你知道说不能光根据有没有抄一个字错还是没有错，你要看读它的上下文。你如果读上下文非常清楚，问题老早就解决了。因为这里很明显，刚才说过是从远方来，这个秦国呢是在远方，是一个是远北，一个远西，一个是远东，所以很明显的，今天西奈山太近了，今天黎巴嫩的这个那个信，就是黎巴嫩的海边那个信也太近了，就是阿斯万。那不要忘记，也太近了。那同时不要忘记啊，因为这里面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救主，是一直要把救恩怎么样传到地极的。那么不要忘记，如果是阿斯湾的话，那么根本是以色列殖民地，所以那个根本，那很明显，你就知道说那个还是指着你到了阿斯湾就到了以色列殖民地，就好像在以色列，因为他们很近很近，圣经的远近这样算的嘛，他们认识与神的约有份的，所以很明显，你把这些加在一起，你就知道说，如果一面这里讲的远方，另一面讲到福音传到外邦，那么毫无疑问的，你就知道说在这里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这里的秦国，就是指的中国来说。所以现在我们可以断定，当你读圣经的时候，这个以赛亚书49章给我们看见，这里的秦国就是中国。所以简单的来说，看啊，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来，从西方来，这些从中国来。好，我想我们今天呢，暂时说到这里。因为当以赛亚书写的成功的是主前8世纪的事，那么秦呢，秦国呢，好像是第2世纪的事，就是主前1、2世纪的事。所以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详细的，如果我们把那个详细的秦呢，秦应该是在206年，到221年那个时候，所以大概是主前221年的样子，那个时候的。但是呢，我们知道说，这个以赛亚书呢，根本是公元前800年写的。那么这个秦，那么那个时候到底秦国是不是已经存在了呢？不要忘记，那个时候是东周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有秦国。不过秦国呢是几百个诸侯里面的一个就是了，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已经丝绸之路已经打通了，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和这个东中国来往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秦地，所谓秦地特别指着西安那一代、中原那一代，所以我们要知道这里既然讲的西尼，我们中文是把它翻成秦国加个国字，其实呢更准确的翻译乃指的秦地来说的。所以最早的时候，没有像中国秦始皇那个时候那么大统一，那么第一次统一那么大的帝国，虽然还没有，但是不要忘记，在 以赛亚书写这一卷圣经的时候，那个时候很明显的，因为透过丝路丝绸之道啊，我们知道其实呢，大家已经知道，尤其是如果在秦地那带做生意的话，那么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有了秦国了。不过那个秦国是诸侯，那么一直要等到秦始皇的时候才变成秦国。然后呢，因为他那么强盛，所以很自然，我们知道所有的外国人称中国就以秦国来做代表。好，我想其他的细节呢，我们等到下一次再继续，因为有很多的我们需要继续。我想我们今天说到这里就好了，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继续交在你的手里，我们谢谢你，因着你的恩典，让我们能明白你的话语。主啊，当我们看见在你的预言里面，在你的话语里面，主啊，我们看见有，的确有一半人是从中国来，我们看见你的恩典，你的福音要一直送到远方，送到地极。我们是何等的人，我们今天蒙了何等的恩典，我们能来到救恩的泉源旁边。所以我们为了这些，我们不能不把感谢归给你。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